好，弟兄姐妹早安，我们继续来看弥迦书。那弥迦书当然是旧约的一本小先知书，可是对当时来说，当先知在发出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也在宣告，就是有关末后人要面对的一个事情。那我们知道说，神的话都有他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他的话当时讲出来对当时的人，当时当后代的人以后的人在看的时候，他又是对着后代的人在讲，到我们今天这个算是属于来到了一个末后的世代再看的时候，他仍然是产生那一个历久长新的功效，是对我们今天的人也同样的在说话。那今天这一章来看的时候，很显然当前面我们说到审判从神的家开始，所以当说到神要预备他的儿女来迎接当世界结束的时候，就是所谓的 game over， 所谓来到了游戏结束了。好，游戏结束，那意思就是说就要来清算了谁赢呢？谁输呢？到底你赢了什么？你输了什么？就是好像就来到一个最终要来清算。那其实当人生要面对一个总结的时候，什么是最关键？什么是最重要？所以在这一章里头，同样给我们看到是哪一种生命，其实是你是什么生命。我想这是末后的一个时代很重要的。人今天很常会出现一种的毛病是什么呢？就是会有一种好像很大的意向，很强的目标，我们要做什么，我们要怎么样做，我们要有带着怎么样的一个使命，然后就一味的去做，可是就忽略了生命。那这句话，我这两天有更深这样的一个的感触，就是今天有很多起来做事情，带着一个好像很大的使命，本着好像为主很大很伟大的一个使命的时候，那可是在这个使命的背后，很忽略一样东西，就是那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生命？如果没有检视这个生命的话，你可以看起来做很伟大的事，可是背后充满了私欲。就像当我听到有人讲说，我们就是在做耶稣所做的事，其实他所说的可能是耶稣所做的事情的一个部分。耶稣做很多事，他做一个部分。可是今天我们看到耶稣也说过一句话，一个人的果子如何，他是怎么样的一棵树，是哪一种树，是不是一棵生命树，从他的果子就可以看得出。那所以今天有对当时的这些以色列人来说，他们可能也有一套他们的理念，一套的所谓的信仰跟价值，所以他们就是过着他们认为很好的生活，但是却没有留心到底这个生命是不是一个合乎神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叹，我就会看到今天有很多的所谓的异端邪说也好，很多所谓的教派也好，很多所谓的使命啊、意向啊，就兴起啦，就要做这个事，要做那个事，看起来都好像为主而做。但是今天当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一个体系底下是可以对人交代，或者是有人可以对你说话，那其实可以有很多的问题出现。就是所以我就很深的回想的时候，就是今天我们活在一个生命树的一个体系底下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断的有人在对你的生命说话，不断的有人可以来检视你的生命，到底你的这样的一个做法想法有什么问题。所以回到真理，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的时候，先知书每一章的分章的段落看起来都很短而且所描述的都蛮强烈的所以今天当我们来看这一章的描述的时候，怎么样的一种生命，就是我分成两个点来看，一个是神子民的公义何在，第二是神先知的品格何在，就是所在乎的就是神的子民的生命，神的所谓的先知或者代言人的品格到底又是如何。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第一到 第四节，那里很显然指着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长官提醒大家，你们要听啊，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所以当中你们恶善好恶善好恶，就是你看到他整个的生命的状态是喜欢恶的，但是却是恨恶那些善的。诶，怎么会是这样子呢？那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我民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好像筷子像要下锅，又像腹中的肉。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Okay. 神的子民理当成为神的代表啊，就是活出神的形象样式。可是米迦先知在这里所描述的情景，哇，真的可以用丧尽天良啊，无恶不作，颠倒是非。所以这边用这四个字，就是恶善恶善好恶，或者恶善好恶，应该怎么读总？这就是把善的变成恶的，恶的变成善的。那就是，所以这里对当时的生活的一个写照，就是很恐怖的一种的描述神子民的光景。所以人的所有恶行，其实神都在看，神借察人心，神都在看，而且是按照人所做的来所谓的回报。报应人，所以先知说，这个人这些人，当祸患一临到的时候，比如说一个灾难一临到，病痛一临到的时候，人就会产生一种所谓，哎呀，神啊，我要求你啊，神啊，求你怜悯，神求你帮助我。可是神却不允他们任凭他们，为什么？因为是自食其果，是按照他们所做的。所以今天这几句话的描述，如果我们放眼或者对比今天今天神的教会会这样吗？我会真的会扒人家皮啊，会吃人家的肉吗？应该不至于这样子。那这个描述看起来是一个非常好像很恐怖的一个形容。但是今天如果我们用反射这个形容来对比我们今天的现代人的一个光景的话，什么叫做从人身上扒皮？那其实这就是一种的剥削嘛。那剥削就是说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去抢夺别人本来应当有的，所以这是一种的剥削。那剥削的情况就是很常当一个利益摆在眼前的时候，很常有好处我要，可是当我这样要说，哎，这个本来不是我的，那这个就变成一个的剥削。那这种的情景我们如果用一个比较现实的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比较生活的一个例子，就像我们有时候去到一些商场啊，要去停车啊，你就说哇，那个商场的车很多车位很不够，所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车是什么，明明我们停在那边等，当我们停在这边的时候，意味着说什么？前面如果这个周围附近的地方了，如果有车出的话，那我们理当这就是我们的位嘛可是有一些人的情形是，他越过你，可是当他越过你的时候，当他越过的那一刻，刚好有一辆车要出那一车一出，当然你要停住等他出嘛，他就直接插进去，那这种抢夺嘛，这种就明明是打抢嘛这另外一种。那同样的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越来越有嫉妒的时候，我们碰到这样的事情，我反而就会有一种公平公义就是明明比如说我就是那一个后来来的人，可是我后来来到的时候，我越过了他，诶，刚好有辆车要出，诶，可是后面有辆车虽然是比较远一点，可是因为之前是没车，所以当下我已经挡住了他，如果我等别人出了我就可以停，可是我这样子的时候我就抢夺了后面那一个，那其实这个就是变相的剥削，就是那种本来是别人的，可是为了我自己的利益我就抢夺了。那所以当下在这种的文化底下，早期没有这个想法，是后来越来越有这个想法，因为我们就知道说，诶，你将心比心，如果你是那个等待的人，别人杀到你的面前，结果刚好有位，他就 成为，因为他比他比你更靠近那个位嘛，所以就变成是他的，所以那种的感觉是不好的。所以当然对我们今天来说，这个不是一个律法，政府或者说政府没有在那边立一个标志，你停在哪里才是你的，你过了那个就不是你的，这个没有律法。所以这个律法是在人的生命，是在人的里头。所以什么叫剥削，什么叫从人的骨头上剔肉，从人的骨头上还要再把那个肉剔出来的话，那意味着什么？就是一种好像鸡蛋里挑骨头，就是当你看别人不顺眼的时候，你就故意要为难他啊，就是，所以这又是显示一种的生命。所以我们有怎么样的一个生命？所以吃我民的肉，这里所说就好像占他人的便宜啊，要从他人身上谋取自己想要的，啊，这个就是好像吃我民的肉，那剥我民的皮，就是好像把自己的快乐好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是一种恶意的折磨人啊。有时候是一种真的，当一个人自我的时候，就不管别的啊，就会变成是一个这折磨人啊，打折他们的骨头，就好像毁谤他人嘛，因为连骨头都把他打断，意思说他连站都不可以了，就是那一种，就是毁谤他人，害他人垮台。那最后什么分成筷子下在锅里，又像釜中的肉，就是感觉上就是一种一不做二不休，干脆赶尽杀绝。所以一个人包括基督徒在内，很常当我们里头一直有圣灵的提醒警觉的时候，我们会处处替别人想，可是当我们越是自我的时候，有时候你已经不经意的做了一些的事情打压别人，可是这个东西又见不得光，然后你就一不做二不休，那就干脆把事情就蒙蔽了。那所以刚刚提到提到天主教神父的这个案件，其实在新闻上真的在电视新闻上做这样的报道的时候，一听到的时候第一个感觉真的是很不好受。当然这个是有时候当我们说那天主教也算在整个基督教的范围里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是对整个基督的一个羞辱啊。但是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天主教跟基督教也有它教义上很大的一个不同，所以又发现到说，如果天主教如果不是按照基督圣经的真理的时候，有时候它又我们就很难把它归纳在统一的里头，所以又感觉上这个与我们无关。但是今天我们很明显的知道一样事情，神的教会，神的子民，如果生命不对，整个社会对所谓的我们挂着基督的名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要求，有一种标准的。所以一旦不对的时候，其实我们看见主的名就被羞辱。但是为什么神许可？那很显然，神有一个更大的一个的标准跟审判，可是就在等待神的子民怎么样能够活出。如果不是的话，恐怕将来我们都无法交账。所以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其实是真的要在真理的光照里头才看到，其实神很在乎我们的生命。所以当一个人如果我们在我们的家人面前，在我们的亲友面前已经失去了见证，可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在教会说哇，我们很荣耀，我们为神做很伟大的事，其实这个是扭曲的。因为生命很显然应该是全面的，应该是我们要在每一个部分都能够显出对。如果是不对，那意思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要被光照，要悔改，要改变的地方。所以当我们为什么会看弥迦书，那也是关系到我们现在看到未来的52年的一个生命的意象，就是要培植生命树，所以都是关乎生命。那生命的起点是从悔改开始，悔改是从被圣灵光照，看到我们的生命哪里有问题。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看到自己的问题，我们就没有所谓的需要悔改。所以虽然先知弥迦用了很强烈的字眼啊，但是我们也是来一个自我反省啊，我们是不是有在生命当中有一些是很自我而去欺压他人的，这个是我们要反省的一个地方。好，那第二，特别好像针对先知来说话。那针对先知来说话，可能我们就说哎，你们当中谁是先知？哦，没有啊，我们不是先知。那不是先知那就没有吗？好像都不是。 但是我很深的一个感受是什么？六一的教会，似乎是如果从整个世代来说，六一的教会特别有先知的恩赐啊，就像董贴心牧师曾经开玩笑的讲过的一句话啊，如果你拿一粒石头往六一的会中一丢的话啊，会丢到先知的几率非常的高哦，因为就是说六一很多先知，或者说从整个六一的教会是真特别把一些有关未来的事情，都好像比别人都更深的领受到。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也有一种先知性的一个呼召哦，在整个六一的教会当中。所以从这个地方说到第五节，论到使我们走岔路的先知哦，他们的牙齿有所觉得就喊着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就预备攻击他们。所以下面所形容所描述的就是这一种先知，是不是为了混口饭呢？先知是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呢？我有的吃啊，平安平安平安哦，你们是蒙祝福的啊，你们不给我吃哇，你们是该死的，你们要被咒诅的。那就是这句话把它放在今天的一个形容词来说，就是一个利益熏心，有好处诶我就说好话，没有好处我就说咒诅的话。那这个很显然是一个很败坏的一种生命的一个方式。那么如果先知是以唯利是图这是一个很可悲的。所以当下也看到说最终是会面对审判哦，神会管教，会自取屈辱哦，会报愧蒙羞。因为我们明白神绝对是公平公义的神。所以先知做了什么其实神都一清二楚。所以是往后都会面对神的管教，而这是一个属灵的法则。所以今天对我们这些基督徒来说，那我们今天如果也有这些所谓的不公平不公义啊，诶我们看到诶没有啊，并没有像圣经旧约所说那种哇审判啊管教啊灾难啊就立刻临到嘛，好像都还 OK。 为什么我们会觉得 OK？ 是因为我们觉得说诶今天有耶稣的恩典吗？耶稣基督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所以一切的咒诅哦，神已经都赦免了啊，一切的咒诅耶稣都已经代替了了。所以今天我们即使有软弱有犯罪OK 啦，不像当年真的他们马上面对神的管教审判今天我们好像不是这个样子。其实如果我们这个想法的时候，其实你想深一层，神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没有改变的。难道神以前的标准是这样高，现在的标准哦 OK 啦，不用紧。以前的标准你犯罪你作恶你会面对管教审判，今天你在犯罪你过作恶没关系啊，因为有耶稣所以无所谓了了，已经没关系哦，已经被赦免了。那这样子的话，难道神的标准降低了吗？肯定不是。那你说哦，是因为耶稣代替了，那耶稣代替意思是说当年的人没有耶稣代替，所以他们做一点恶的话其实他们结局很糟糕。今天因为有耶稣，所以我们做一点恶无所谓，因为耶稣已经代替。诶，当你这样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把神的标准好像扭曲了，好像神改变了。其实刚刚好相反。相反的意思是什么？是耶稣的标准是更高的。当年的标准是只是不要杀人的这样的标准。今天的标准是你恨人，你心里面仇恨恨人的时候，其实就已经等同杀人。那杀人就是犯罪。当年犯罪要死，现在犯罪不必死。是这个标准吗？不是。那不是是什么？你说是因为耶稣代替。那耶稣代替是因为人悔改。可是当如果人不悔改继续作恶的时候，其实人会面对的是什么？就是现在没有被管教。因为耶稣的恩典现在没有被管教。可是当恩典的时间一过，就是当世代结束的时候，生命结束的时候，面对的就是一个没有的后悔的永远的刑罚，就是地狱的火。那个永远的刑罚是给谁？给犯罪的人。什么叫犯罪的人？就是不按真理的人。什么叫不按真理的人？就是以我们自己为标准，神啊没有关系，因为耶稣有赦罪的恩典，那这样子就轻忽了神的标准。所以我想今天 对先知性的一个六一的教会来说，我想我们更要在生命上更加的警觉，更加的提醒。所以生命是不断的要回转。所以下面说到第八节说，至于我借耶和华的灵蛮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所以谁能够指出罪恶，真的就在圣灵的里面，在神的灵里面，在圣灵里面有能力啊，有力量，有公平，有才能。圣灵给人力量是因为神的标准在我们的里面，才有公平。那公平的法则就是生命能够站立的一个品格。今天一个人怎么样能够站立得住，今天在现实社会当中也是一样的，你在一个公司工作，你在社会，你在法律底下，你如果是公平你可以站立得住。可是如果你不公平啊，你不公义，首先你怕面对被揪出来，你面对啊，你怕会面对啊被发现，因为你如果已经是陷入在不公平。那我想说今天我们强调一个字眼叫做法律是公平的。可是当一个人如果比如说有贪污的事情，当一个国家如果有贪污，当然法律就变成不公平，因为是有钱的人就可以买通法律啊，就可以为所欲为，那个就陷入不公平。可是当一个政治体系，一个国家的法治是公平的，那意味着说只有行得正的人他就站得住。如果你想要偷鸡摸狗，那你就知道迟早你会面对法律的制裁。所以今天同样的，在神的子民如果是有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就有公平。你发现有公平就有能力，就有力量，那个力量就是能够让我们能够在这个时代成为有影响别人的人，可以去改变别人。所以我想六一既然领受这个先知性的启示，当下我们看到要遍植生命树。所以遍植生命树好像是传福音，是离不开传福音。可是如果传福音只是带一个人信了主，信了主之后他继续为所欲为，那也不叫生命树。生命树就是基督的生命，属主的生命。所以我想属主的生命，所以当我们一读圣经的时候，你就发现圣经不断的要提醒我们，光照我们，就是我们里头有没有一些的不公不义呢？当有不公不义的时候，很显然我们就陷入在罪的网络里头。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最后总结，从第九节到第十二节的那一段好像在重复，指着雅各家的领袖啊，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都当听。那当你们厌弃公平趋往正直的时候，其实他们包括行贿赂啊，有罪孽啊，就是先知是以利益啊，以钱财占为己利啊，那这一些他们都会变成以后会变成荒场，就会变成审判，就是他们原先所有的将会失去。那今天我们在神面前所有的是信了耶稣，得了属天的产业，基督的产业，永恒的产业，永生天上的基业，为我们而预备。可是今天当我们如果不听，我们为所欲为，我们不按照真理，不按照神的法则，我们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世界的标准，世界的价值，最终恐怕我们会失去这一切。所以我想怎么样的一个人生就有怎么样的一个结果。人种的是什么，人收的就是什么。所以听话或者不听话，其实这是生命的一个很显著的一个起点。就是听话，你会看到这个生命不断的成长，不断成长。可是当一个人不听话，你发现开始悖逆，开始自我，开始就是以自己的利益，以自己的好处，以自己的私欲为中心，那整个生命就会陷入在败亡。所以真的回到可以好像很复杂，也可以很简单。很简单的真理就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听话的人。那这个就是一个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质素。从听，愿意听神。可是听神，我们说如果神你跟我显现对我说话我一定听，其实不见得。我们也碰过好一些这样的人，他们真的有很超自然的属灵经历，听到了神说话，但是不见得他就会听。如果不是自己想要的，他不见得就会听。所以真的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从最简单的听话起点， 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会开始往一个正面的方向来前进。好，求主帮助我们。那我想我们要特别也真的纪念神把一个启示性的意象给我们看到未来跟看到近期的整个福音的使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也在这一切的事情上都回应圣灵给我们的及时的带领。